今日讲到的题目是等候应许实现的群体，让我们一起祷告等候神。真是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让我们有机会去聆听你自己的道。主啊，你的道是生命，你的道能够改变我们。主，我们心愿我们都带着一个谦卑顺服的态度来到你的面前去等候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去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去明白，也都让我们的生命不断被你去心意更新而去变化。主啊，求你真实地来到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忍耐等候呢，对于香港人来讲呢，一点都不容易的。以下呢，我只要讲几个片段呢，大家都会觉得呢，是在香港日常生活呢，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一天你去到一个银行的柜员机前面，你发觉排了很多人，食晏时间，你发觉那个人在个柜员机前面处理了很多间交易，用了很多时间都未搞定。后面排住好长嘅龙，你开始听到啲咩声啊？有一条嘅单程行车线禁区位，的士大佬趁住红灯嘅时候偷鸡落客，点知一到绿灯嘅时候唔使彩排嘅，后面嘅车就会即刻向安噶啦。第三个片段系 WhatsApp 嘅发明咧，有利亦都有弊。已经放我工啦，夜晚十一点，你个上司咧传咗个信息俾你 ，WhatsApp 你叫你帮佢做一啲嘢，你心谂哇放我工咯，听日先算啦。但你睇咗嘅个信息，于是第二朝翻到公司，个老细问你：咦，我明明见到你 WhatsApp 有两个蓝剔噶，你读咗噶，你做咩唔复我啊？嗱，香港人嘅忍耐等候能力之低咧，唔系高啊，系低咧。是世界数一数二。但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呢，其实等候在神牧养他的子民当中呢，其实是一件非常之宝贵的教学工具来的。圣经呢充满了神要他的子民等候的例子。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神使我喜笑》，讲到一个圣经很出名的例子，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会有一个后裔，但是由他接受这个应许到他等到他的仔出世，足足等了25年。在当中亚伯拉罕学习了信心的功课，到一个地步，神要他献自己的仔，这个独生的爱子的时候，他的信心是相信神竟然可以叫死人复活。神应许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足足等了40年才可以入去。他们当中学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圣殿被毁，国家灭亡，等候了70年，他们才可以回归应许之地，重建圣殿。在当中他们痛定思痛，不再敬拜别神。其实圣经还有很多很多例子不能尽录，不过我想讲就是在圣经里面，等候这个字是很特别的，用了很多不同的字来表达等候的意思。 我请 PowerPoint 帮我 show 一 show 出来好吗？等候 show 出来，麻烦。等候在圣经有几个字的，不过表达少少不同的意思。等候可以表达停留在某个地方，沉默放低你一路搲住嘅嘢，等候亦都可以等于留心专心去凝望住。等候亦都可以指期望渴望一啲事情发生。等候亦都表达坚定信靠。神点解要用等候呢一个教学工具嚟到牧养佢嘅子民呢？因为等候神的确大有益处。我哋睇一睇下一章。首先等候让我们看见神的能力、祝福和供应远超过我们靠自己有限的资源和能力所见的果效。第二， 等候叫我哋能够重新得力。大家都好熟以赛亚书40:31，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重新得力呢度意思系叫我哋有新嘅力量去代替，以我哋有新嘅视野去睇一件嘅事物。相反，唔能够等候嘅人，硬要用自己嘅劳力嘅时候，总会疲乏困倦，会干堂。第三，等候俾我哋学习单单倚靠神系我哋唯一嘅力量、安全感、喜乐嘅源头，从而建立我哋生命嘅品格，唔会被环境去随风飘荡。所以等候是神用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工具，等候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操练，叫我们更加真实去经历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我不知道最近大家在等什么，可能你又等着很想离开现在一个困难的工作环境，很想等有新的工作安排，很想离开现在的困局，或者你等紧人生的伴侣出现，又或者你等紧自己或者屋企人的健康好转，甚或你好像我这样等紧我屋企人几时信主，生命会改变。无论我们等紧啲乜嘢都好，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最终的都是等候紧神。等候神在我们人生里面去带领我们，去完成他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计划。神今日唔单止呼召个人去等候佢，亦都呼召一班属佢嘅子民，一班佢嘅百姓嚟到等候佢，因为佢要藉住佢哋嘅信靠等候喺呢一个群体嘅当中成就奇妙嘅事情。今日教会就系一个咁嘅群体，喺神未完全实现佢嘅应许，亦即系话神嘅国度未完全降临之前，教会今日都系一个等候嘅状态，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但是什么叫等候神呢？什么叫等候神的应许实现呢？是不是即是叫我们被动地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呢？又或者是不是我们主动去做些事呢？其实两样都是。今天我们透过这一段使徒行传1:12-26，这一段的经文给了我们一个等候的属灵群体一个好的榜样。一个等候应许实现的教会有什么特点，以致到神可以在他当中彰显他的作为呢？我相信这个也是启福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上次刘牧师和我们分享1:1-11的时候，1:1-11的焦点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讲到耶稣复活之后，他和门徒有40天的时间宣讲神的国的事情，然后他就差遣门徒去到世上延续他的生命使命，然后他就升天。今日12:26的焦点来到这一班被差遣了的门徒，也就是教会。讲到他们怎样开始去延伸耶稣的生命和使命。在这一段经文发生的事是讲的是耶稣升了天了，但圣灵还未降临那10日的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就是一个等的状态。如果你看回1:11的时候，我会在 PowerPoint 上show翻。至少有三个应许已经话咗俾佢哋听，佢哋要去等候。第一个，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系咪1:4-5，佢哋等候所应许嘅圣灵降临。1、2、3。第一样嘢，佢哋应许咗俾佢嘅就系圣灵会降临，所以佢哋要等。第二样嘢，下一章唔该，佢哋等候神要复兴以色列国。6-7，唔该。神要复兴以色列国，这个是新旧约在旧约的里面时常都提到，所以一直都是他们等候的，也都是越来越热切的期望。第三样东西他们仍然等候的，就是耶稣会有一天以肉身再回来地上。10-11。 嗱，呢个应许就系话他也要怎样来临。所以因着呢三个应许，佢哋而家嘅状态就系等候。一个等候应许实现嘅教会有咩特点呢？今日我同喺个讲道大纲里面，我讲咗三个嘅特点，系从经文里面我揾到出嚟，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嘅。第一个特点就系同心合意行切祷告。第二个特点就系敏感神话语嘅指引。第三个特点就系去适时回应，成就神嘅旨意。首先去睇第十二至到第十四节，我请弟兄帮我再一次读十二至十四节，好吗？同心合意行切祷告。唔该，头先讲过啦，门徒睇见耶稣肉身升天，佢哋同蒙至少三个应许，佢哋就按住耶稣嘅吩咐，由橄榄山翻翻去耶路撒冷。圣经讲到有安息日可行走嘅路程，就讲紧犹太人喺安息日容许佢哋去行走嘅路程，但唔一定讲紧嗰日系安息日。那个路程大约系一公里咁上下啦。在经文里面交代了个地点、人物和做紧乜嘢。首先我们看一看个地点。第十三节讲到他们一入到城就去到所住的楼房。我们知道这十一个门徒大概大部分都是由加利利过来。所以他们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要找一个地方居住。大概这个楼房就是当时他们栖身的地方。当时讲到那班人，他列了个名单出来。我哋好留意个名单，首先讲到有彼得、约翰、雅各呢三个人系接着落嚟嘅《使徒行传》里边，我哋经常会见到出现嘅人物。之后嗰啲咧，嗰啲人咧，我哋就睇唔到噶啦。安德烈啦、腓力啊都有嘅，多马、巴多罗买、马太、阿勒腓的儿子雅各、激进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大家看到这里只有十一个人，很明显是遗漏了加略人犹大。这里也为到一息间讲到要找一个人去代替犹大来埋下伏笔。另外也讲到这里有另外一些人，就是有些妇人，他们一直由加利利跟从耶稣来到去耶路撒冷，见证着耶稣的死而复活。有耶稣的亲生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亲兄弟，他们在耶稣未升天复活之前，他们是不信耶稣。但现在他们竟然同一班门徒走在一起，很明显耶稣的复活令到他们相信了。这里讲到有120人，在第十五节讲到。120人我相信可能跟今天启福堂崇拜人数差不多，可能多少少。可能当时的楼房就是这么上下，这个礼堂那么大。人数不是说很多，亦都唔少，但大家留意咧，几日之后咧，佢哋嘅聚会人数咧，突然间就多咗三千人。咁你谂下，如果个教会咧突然间多咗三千人，都唔知点算。嗱，人物、地方交代咗，更加重要咧，要交代佢哋做紧乜嘢。你记得佢哋系因为一个应许、三个应许而走埋一齐。今日教会同样都系同盟应许嘅群体。我们是同盟呼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同盟应许等候将来神的国降临，我们完全得赎进入神的荣耀里面。第十四节我想大家留意的是一个字，一个片语，讲到这班人走在一起做什么呢？讲到他们祈祷。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祈祷，圣经用了两个形容词来到形容他们祈祷的状态。第一个字，来看一看 PowerPoint 先。第一个字是行切。行切这个字的意思是专心委身去做一件事，是很坚决、很定义、锲而不舍的去做这件事。 行刺呢个字喺原文系进行式，即系话佢哋系不断做紧呢件事。所以和合本翻译做行刺咧，有少少唔系最全面，因为咧佢冇强调到咧，佢哋系专心致志、委身去做呢件事，定义坚决嘅要去祷告。第二个字系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嘅意思系佢哋带住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意念、同一个情感嚟到去做一件事。呢个目标系咩呢？我相信就系愿神嘅国早日降临。所以呢度120人走埋一齐做咩呀？唔系开饭，系专心致志决定委身，为着神嘅降临呢一个目标不断嘅嚟到去祈祷。大家知唔知同心合意或者专心委身行切去做呢一个 term 呢？呢个字呢喺使徒行传呢系经常出现㗎。我哋只系搜四节嘅经文俾大家睇一睇。2:42，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2:46，他们天天同心合意，行切地在圣殿里敬拜。下一章，他们听叫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4:24。5:12，主席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聚集在所罗门的廊下。我哋见到作者路加咧，系好刻意咧，好想表达初期嘅教会咧，系一种嘅状态，就系成日都好专注去委身，有共同嘅目标，好合一嘅嚟到去做一件事情。呢、这个正正咪就系耶稣离别嘅时候教导门徒佢嘅祈祷，系咪啊？就系话愿门徒都合二为一，就好似圣父与圣子合二为一一样。祈祷就帮助他们可以维持这种专注和合一的状态。而且我想很多解经家都估计，当时他们是以主祷文来到去做祈祷的内容。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讲过，耶稣祈祷完有一次，门徒就跟耶稣讲，主啊，你可不可以教导我祈祷？于是耶稣就带出叫他们用主祷文来到去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等候应许实现的教会是一个经常操练同心合意行切祷告的群体。当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他们等候圣灵降临，等候神有一日要复兴以色列国，等候耶稣再回来。咁有一个问题就要问啦，既然神呢耶稣啦一早颁布咗大使命，要佢哋去完成呢个伟大嘅救赎计划，点解佢哋喺呢个时候选择好似有一啲唔系咁有生产力嘅行为，就是、去祷告，而唔去写一个计划书吓、啊？即系好似今个礼拜我哋成日都听到咩规划纲要啊，即系整个计划书、组织架构、分配人手资源。看看怎样来到完成这个大使命，为什么他们选择去做一些好像很没有生产力的事，就是去祈祷呢？如果大家还记得呢，耶稣在离别讲论的里面，第约翰福音14:16呢，经常提到呢叫门徒做一件事的，就是祈祷。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4:12-14，请姊妹帮我读好吗？姊妹麻烦。耶稣说呢，我做的工作呢，你们要比我做得更大。只要你奉我的名去祷告的时候呢，我就会成全，使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可能他们听了耶稣的教训，他们知道一个属灵的运动即将要展开，这个属灵运动的始创者是耶稣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 去等命等候神的资源去降临的时候，他们要祷告，要与神结连，祷告帮助他们专注在耶稣的应许，祷告帮助他们警醒自己，不受外界的事去纷扰，祷告亦都帮助他们随时听到神的声音，同时随时去听到这个总司令的指示，不按自己的血气智慧去行事，他们不愿意自己行得比神更快。今日教会是不是一个经常意识到自己是要等候神的应许实现呢？我们有几看重同心合意恳切祷告的方式去到等候神呢？我们有没有看重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专注圣经里面的应许，不被世界的事去 sidetrack 了，去纷扰了我们，还有我们有没有着重在祷告里面随时预备好听神的声音，去从时随时随时候命呢？这里提到的祈祷是要委身的，是要以成为生活方式的，是要带着共同的目标的。但是当我们弟兄姊妹看我们今天普遍教会，不是只是启福堂，今天普遍的教会的光景是怎样？我发觉神的子民都是仍然喜欢做一些有生产力的事，仍然喜欢去做一些见得到的事，仍然是喜欢透过开会，透过去做一些事去解决问题，而不愿意呢去静低落来去祈祷。有问题我们就先解决，然后最后那样东西才去祈祷。或者我们真的要先去改变我们的观念，祷告本身是工作来的，弟兄姊妹，祷告就是工作，我们真的要悔改，先祷告后工作，不是先工作后祷告。当我们看回教会历史的时候，多次的属灵复兴运动的发生，都是因为有一班人先就是这样同心合意行切祷告。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美国曾经出现过两次的属灵大复兴运动，都是因为有一班人先走在一起同心合意行切的祷告，认罪悔改，神就藉着他们在他们当中彰显神的作为，然后宣教运动就在那里开始，一切都是由祷告开始。我盼望启福堂是一个经历神同在的教会，愿神首先复兴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有没有看重每个月我们走在一起有祈祷会，不是一个形式，而是我们真的看重那个的操练，在里面同心合意行切的为着神的国快点的降临来到去祈祷。当一班人立志跟随基督的门徒，他们开始同心合意行切祷告的时候，第二件事就发生了，你发觉他们的属灵耳朵开始竖起来了，对神的声音特别敏感，这个就带领我第二个特点，敏感神话语的指引。第十五至二十节，请弟兄姊妹帮我再读一次，十五至二十节。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班人一起去行切祷告的时候，他们不晓得，我想他们一定会读神的话语。在当时在他们的手上只有旧约圣经。既然路加福音讲到 耶稣是那位由律法到先知一路都预言指向的尼赛亚的时候，如今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他们就带着一个耶稣已经复活是那个尼赛亚的角度来到去再看旧约圣经一次。在这个时候，这班人的自然领袖不知不觉就是彼得。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开始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个属灵群体的组织问题不完整。主耶稣即将要去展开一个属灵的运动，我们记得在第一天开始，耶稣就已经定义要拣选十二个门徒，又称为使徒的人，要去开展这个属灵的运动。他们的职责就是耶稣升天之后，代表耶稣在地上去见证神的国度，见证耶稣死而复活这件事。这件事记载了在约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至十六节。在那些日子，耶稣出去上山祈祷，整夜向神祷告。到了天亮，他叫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好了，这十二个人就下面那些名字。一路讲到耶稣特特要挑选这十二个人，因为他知道他升天之后，他的工作要透过这十二个人来到去完成。在这里，使徒这个名字很特别。其实使徒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被差遣那个。所以如果广义来讲，你和我都是使徒。但是呢，在这里讲的使徒呢，是一个特别的组合，是特别的名称，就是讲的这班十二个人是很特别，耶稣拣选出来，就是在耶稣升天之后要代表耶稣去延伸他的使命的十二个。所以他们这里是个特有的名词。而且这班十二个人不单止要这样为耶稣作见证，他们还有一个权柄，是耶稣在圣餐的时候应许了他们。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谢谢。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当门徒还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耶稣他这样应许，他说，他特别同这十二个人讲，他说，我把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使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神要复兴以色列国之后，他们这班十二个使徒是拥有权柄去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基于耶稣曾经应许过这件事，但是现在十二缺一，加略人犹大他的不忠心，他出卖了耶稣，他自动放弃了这个使徒的职分，他拒绝被耶稣差遣。在十二缺一的情况底下，彼得读旧约圣经，他就作出一些神学反思。第一，我们看第十六节，他说，诸位弟兄，圣经的话必须应验，必须应验。犹大出卖耶稣这件事是一早预言了，因为在二十节里面，他是讲紧大卫的两篇诗，诗篇六十九二十五节和诗篇一零九第八节。原来彼得在读圣经的时候，他看到原来犹大出卖耶稣这件事是一早预知，是必须发生，是为要应验圣经的说话。彼得在重读诗篇的时候，他看到当日虽然是大卫所写的诗，大卫在他被敌，他在呼求神的拯救之余，他都求神去审判他的敌人。他讲到，他说，愿他的住处变为废墟，第二十节，没人在内居住。哦，彼得看到原来这里是指向着犹大，因为第十九、二十节、第十八、十九节讲到犹大因为用三十块钱出卖了耶稣，他拎着这些钱给回祭司，但祭司不要，于是就去买了块田，叫做血田，他的住处变为废墟。但是另外一节经文就在诗篇第109篇第8节，愿别人得他的职分， 亦都是大卫昔日被逼迫的时候，他向神呼求，他求神去审判他的敌人，愿他们愿他的职份被别人代替。当彼得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看到神的话语必须要应验。原来当日大卫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大卫的敌人就是耶稣的敌人，如今就是犹大。所以他看到的时候，他觉得大卫犹大的位置要被人代替，他的使徒职位是要被人代替。第十八、第十九节很简单交代了犹大那个的结局，当中好像很核突这样，是吗？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因为讲一个不忠于神的差遣，不忠于神的呼召的人的结局。回到这里的时候，看见神的子民在等候神的应许实现的时候，有一个特点，他们不单止祷告，他们也在祷告的当中很敏感神的话语的指引，去对神的圣言反复思量，从神的话语里面见到亮光。这个就是初期教会的特点。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启福堂可以应用的地方，就是默想神的话语是非常之重要。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圣灵的内住，就好像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和我们一起的时候，圣灵随时随地都会藉着生活的细节，去自己的话语来到去引导提醒我们。所以等候不一定是很被动，等候是可以很主动。那个主动是什么？我们要警醒，随时听神要我们应门，随时神会按钟按钟要我们回应祂的说话。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有一个操练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很久，就是默想神的说话。默想神的说话意思就是聆听和顺服神的说话。弟兄姊妹，我们每个星期如果你真的有翻足聚会，其实你可能一个礼拜听三次道，我不计你灵修呢，你翻主日学又听一篇，团契查经又听一篇，崇拜又听一篇。但是圣经的话语有没有真的随着年日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呢？大家知不知道默想的敌人是谁？默想的敌人就是匆忙、大量的资讯、占据我们的心灵空间、默想的敌人也都是我们自己被自己的情绪控制住、吵吵、我们惯了听人的声音而不惯听神的声音。我们对人的声音很敏感，但我们对神的声音很不敏感，我们很选择性去听。所以默想的意思就是我们花时间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理性，也都进入我们的感性。我们让自己浸淫在神的话语的亮光里面，让圣灵去引导我们在当下的处境里面怎样来到去神要引导我们去回应去改变，然后顺服来到去活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的操练怎样呢？我想问大家，最近匆忙很肤浅很走马看花式地看神的说话，会不会是我们的光景呢？每日可能就是在地铁那里那几分钟逼车的时候，随便看一个 apps， 看完都忘记了，可能几分钟之后已经忘记了我看了什么呢？会不会是我们的光景呢？我们会不会就是这样错过了很多神要引导我们的生命的时间呢？或者要彰显祂的作为在我们身上的机会呢？我们为什么要推灵修运动？为什么要推大家一起去退休？就是因为我们很想弟兄姊妹有多时间去默想神的说话。真正的生命改变是要透过等候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改变。就好像最近呢， 这个星期呢，我一默想神的话呢，我发觉都好一致呢，神去提醒我自己呢，要建立一个，我们讲有五官嘛，是吗？即是眼耳口鼻咁样。神呢话呢，要同我呢，要我建立一个另外一个第六个官，就是呢信心的眼睛。原来呢神提醒我呢，就是凡事唔好只係睇事情嘅表面，要睇事情背后神嘅作为。这个要用信心的眼睛呢才看得到。敏感神的话语之后呢，这班人就随时作出回应了，就是大纲的第三点，让他们亲身去经历神的作为。我请姊妹帮我读21至26节好吗？好，唔该。第21至22节咧，既然佢哋成班人都认为咧系神嘅心意咧，要佢哋揾人去代替犹大，佢哋就以行动去回应。佢哋就讲到咧，佢话呢个人咧，第21节讲，佢话系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出入嘅整段时间，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嘅日子为。子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一起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有两个条件的选这个人。第一个条件就是关于这个人的经历。他说这个人一定要是由施洗约翰到耶稣升天的日子，一直都是跟我们一起出入。出入这个字的意思不是说只是一起的意思，不是好像一个旁观者，好像一个记者这样望住耶稣由施洗约翰一路到他复活升天那三年，不是这样的意思。出入的意思是讲他是跟耶稣一起生活的，是跟耶稣一起经历过的，跟一班门徒一起去经历过被耶稣训练、被耶稣试炼的时间。第二个条件就是讲到时间性，这个人一定要是由施洗约翰到耶稣升天那三年的时间里面都一起在肉身上跟耶稣一起出入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跟将来他们要传道的范围很有关系。因为将来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一班12个使徒他们就要向犹太人去传道。他们去传道就是由施洗约翰传悔改的洗礼，一直到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为止，中间他们要作肉身的见证，去见证耶稣是那位尼赛亚。所以肉身的见证是非常之重要。当他们列出了这些条件之后，他们就发现有两个人是合乎这些资格。这两个人呢是什么人呢？我们不太清楚。可能有些解经家就估计是那时耶稣差遣70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其中两个，这个都不是很清楚。但最重要就是讲到他们将这件事交托给神，他们拣选了，但是他们仍然以祷告去交托给神。第24节讲到他们去祷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决定是出于神，所以他们就要交给神去拣。特别提到神是知道万人的心。咁你话点解用祭签嘅？因为当时咧未有圣灵降临啦，咁佢哋用翻犹太人传统做决定嘅方法，就用祭签嘅方法啦，去寻求神嘅旨意。当马提亚被拣选咗出嚟嘅时候，嗰12个使徒就齐人啦，齐脚啦。呢一班就系亲身经历过同耶稣一齐生活、 死、复活、升天的门徒，他们是历世历代教会的根基，他们预备好迎接圣灵的降临，他们预备好迎接耶稣有一天会再回来复兴以色列国。往后的27章的使徒行传，我们就看见神怎样透过这一班人去成就奇妙的作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个原则，一个等候神应许实现的群体不是被动的，他们在适当的时间要以行动去回应神的旨意。我相信一个农夫呢，最明白什么叫等候和回应。农夫会撒种、浇水、施肥，然后他要等阳光、等雨水，然后适当的时间他要除草，然后他又要等收割。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他 miss 了任何一个的机会，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的时候，他就不会得到收成。同样，今日神要在我们当中去结生命的果子，他也都要求我们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去回应。但是我们要清楚，每一个回应都要必须是出自神。问题是，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肯去回应呢？调翻转，又或者对于一些心急人，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又行得快过神呢？神都未叫我做，我就去做了，用了自己的智慧血气去行呢？上个礼拜牧师在教会里面提到，今年我们启福堂的主题是希望我们见到一个属灵群体的标记，是经历神的同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一个等候神应许实现的群体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神就在他们当中活现他的同在。我们有没有这个等候神的意识呢？三个操练，同心合意行切祷告，敏感神话语的指引，适时作出回应。我想用一个例子，一个生活的例子去表达这三点，好像很抽象，但我用生活例子。前一排新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人都上你家拜年。假设有一个朋友，他答应你大约今天三点钟到会上来你家拜年，那你由你收到电话开始，你心里面就会专注去想着这件事，你就蒙了应许，人家答应你三点钟上来拜年，那你就开始想啊，有期望了，一会上到来我跟这个人有什么谈呢，这样你都开始专注预备茶点啊、啲小食啊，咁样啦。你唔会喺呢个时间仲走去睇戏啊，或者去 shopping 噶嘛，系咪？咁又差唔多三点钟嘅时候，你就会敏感个门钟会唔会响咯？然后你适当嘅时候就要作出回应。其实就是一个好简单嘅等候，但系今日应用喺属灵神嘅国度嘅里边，我哋有冇呢个意识呢？亦还是喺我哋日日复日、营营役役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已经忘记了其实我们是等候的状态呢？难不难做啊？很难的。其实试探是什么？试探就是我们不喜欢等咯。一开始的时候讲过，有人讲话等候呢，其实好像将你摆在沙漠里面，将你现在站在的地方和你很期望见到的东西呢分隔了。冇人鍾意企喺沙漠里边，而且我哋嘅本性都系鍾意去控制，好想啲嘢喺自己嘅 control， 喺想自己嘅控制底下，因为我哋好冇安全感。你叫我等嘅时候，我觉得好冇把握。我哋好想将啲嘢控制喺自己掌握之内，等候就会将呢一种我哋嘅不安暴露咗出嚟。我唔知将来点，于是我哋会努力去做啲嘢去对抗，去逃避这种的不安，于是很容易我们就会出事咯。出事的意思就是用了自己的血气去做，等候不到神的祝福，等候不到神的供应咯。所以最后我想提出几点，互相勉励，去提醒我们做一个属灵群体，我们怎样去操练等候这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认定应许。弟兄姊妹，你记住，你不是白等的，有些东西你会白等的，因为你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是不是？ 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有很清楚的应许，这个不是一个 wish， 是 hope。 知道 wish 和 hope 有什么不同啊？ wish 是未必一定会发生的， hope 是一定会发生， 是盼望来的。因为神应许了祂的公义一定会彰显，神应许了祂的国一定会降临，神应许了祂一定会更新万物，神应许了祂会带领我们进入更美的家乡。自从祂应许了的时候，这个应许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始萌芽，我们就要不时留意着神的事情发生，免得我们随时流失了。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神怎样做事的方式上面，我们的信心是放在神的属性和神的应许里面。有些人呢是很喜欢计划的，计划的人呢你要去等候呢是特别难的，因为呢有些人呢是很喜欢呢很细致地去做计划。我曾经认识一个姊妹呢，她这样跟我说，她等候人生伴侣，她说等候，但是呢她就想，我30岁呢就要拍拖，我32岁呢就要结婚，我希望呢神给我35岁之前呢就可以生仔。咁呢个系愿望系好嘅，但系神系咪一定会按住佢嘅愿望嚟到去成就呢？好啱啊，芬姨，未必，因为神系佢应许咗佢会预备，但系点样预备，系咪一定为我哋预备婚姻，亦都唔知，系咪？但系神一定系应许咗佢系信实，佢嘅看顾一定系足够，吓，系咪？所以我哋唔好将等候的时候为神去设定了一些框架。啊，神啊，你几时要做什么，几时要做什么。哦，原来呢当那件事没有按住我们的愿望去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神不好，神不是良善。神啊，你不要当神好像王大仙那样一定要有求必应按你自己的意愿。神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祂的应许，我们不要去设定一些框架，我们的信心是放在神的应许、神的属性的上面。第二个很想提醒我们的就是群体意识。一个人去等是很辛苦的，但神感谢神祂赐给我们教会，我们有一班同盟应许的人，我们可以走在一起，一起互相的肯定、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支持，在等到好灰心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的勉励、互相的坚守。第三样东西就是活在当下。刚才讲过，等候其中一个的意思是停留、是沉默、是放低、放低你握住的东西。等候的人，我们确信神会在我现在神呼召我的地方去发生一些事情。我们不需要特登走去第二个地方去等，期盼神给我们得到的东西。活在当下的意思就是说，神现在呼召你做的事，你就继续忠心去做咯。等到神去按他自己的时间，他就会去在你当下的处境里面去成就事情。操控呢永远就是等候的相反，越想操控的人呢是越等候不到的。我们最后即是去思想到今日我们在使徒行传一章12至26节，这间教这个的群体给到我们一个好的榜样。他们在等候神应许实现的过程里面，以祷告成为生活方式。他们在祷告当中敏感神的说话，然后适时按着神的心意去成就。盼望神都在启福堂的当中不断去彰显祂的作为，我们的责任就是学习操练等候。让我们一起祈祷。我们在祈祷的里面，不知道圣灵会不会都有一些的督责，会不会我们自己都是一个很喜欢操控的人，我们很想握住一些东西不放，我们很想那件事情按住自己的心意去成就。 冇一个等候神嘅心，冇一个开放完全信靠神嘅心。让我哋喺呢个时间嘅里边，如果圣灵真系有提醒嘅，让我哋喺神面前去认罪。让我们也在神面前有立志，可能神去提醒你要透过更多操练祷告，更多操练默想神的说话，或者操练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按住圣灵的步伐来到去回应神。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工作。让我哋同神讲，主啊，我哋真系好愿意去看见你嘅作为喺我哋嘅身上去彰显。让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我们真的很软弱，今天这个世界经常给我们一个意识，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操控很多的东西，却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原来我们行着一条不啱的路。原来圣经提醒我们，真正让我们能够经历祝福的是透过等候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愿神你在我们这个群体的当中，即是不断去彰显你自己奇妙的作为。多谢你，听你祈祷，奉耶稣的名。